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保禄致格林多人书信总导言。格林多前后书就像一扇文学式的窗户，读者可以透过这扇窗户，以保禄的眼光看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基督徒团体，他的生活和他的发展。在注意观察之际，我们已经开始质疑这被理想化了的初期教会团体信徒之间的团结与和谐。按照保禄所说，格林多团体中有着竞争与敌对的现象，他们因为地位及智慧较高而态度傲慢，对灵修不够精深或天赋不高的人缺乏关怀之情，对经济拮据及行为阴邪的人不屑一顾，却特别重视个人的权利，并且随着时间的渐进，他们开始对保禄采取怀疑藐视的态度。这种种现象提醒读者，皈依不会使社会现实及伦理道德水准在瞬间就有所转变，不会马上转成以福音的价值观为根基的新生活方式。保禄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他在书信中以命令、训诫、强力说服等威胁的语气，竭尽所能想要重新以福音聚焦来强化这个团体，想要转变这个团体，要他们过着福音带来的新生活。从这些书信中，我们不只看到过去，从过去其实也能反映出今日基督徒的生活特质。当我们了解格林多信徒度的是非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充满冲突的价值观及行为，才能更看清自己也过着同样非正统的基督徒生活。保禄迫切召教格林多的信徒，要求他们转变生活方式，这也可以做我们的借镜。我们也应该在福音的光照下不断地转变革新生活。在细读每封书信之前，我们对保禄工作的格林多城，对他书信的性质及目的，都需要先有初步架构的认识，才能对这封书信有更适度的了解。格林多城和其居民。格林多城位于爱琴海与亚德里亚海之间的狭窄地域，这个重要的位置使它成为一个交汇点，连接北部希腊本土和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相距数里之外就有两个商务要港，处于东西轴的坚格里港掌握东面商务，而勒格雍港则掌握西面商务。格林多是一个希腊城市，它最繁荣的年代是从主前第五世纪直到主前146年，之后被罗马人彻底毁灭，夷为平地。一个世纪后，在主前44年，这座城才由凯撒大帝重建，直属罗马，定为罗马殖民地。此城是依据罗马建筑样式重建的，政治系统照着罗马政府的结构重组，居民多半是罗马城市的平民及被释放的自由人及被征服民族的奴隶人口，还有包括犹太人，他们是从东方来的移民。之后又有格林多城受到攻击后残留的希腊人的后裔，他们继续在废墟中生存。然而在这新建的罗马人的格林多城，他们却被当成外籍居民看待。重建后几十年间， 格林多城成为罗马新成立的阿哈亚省的省会。在保禄抵达之前，大约在主历50至51年间，格林多城成为希腊的首要城市，也是整个地中海商业、制造业及文化中心，具有罗马帝国的特征。随着商业人口的迈入，商客及游客参观格林多城各种神殿庙宇，参与地侠比赛，外来的哲学家、演说者引进各种观念习俗，形成多姿多彩、有活力、吸引人的格林多城。保禄之所以去格林多城，是经过精打细算的。此城是个多元化的大都会，这个特征显然对保禄有利，他只要召集到听众，大家就会倾听。保禄能插足在此老练、高度发展的城市居民中，他的宣讲事工也小有成就。他所宣讲被钉十字架的墨西亚的可信性大大增进，在外邦人中，宣讲的使命因此也更被确定了。虽然多元化及老于世故只是格林多城社会及文化风气中的两个方面，但这风气却盘踞着整个格林多城。众所周知，格林多人具有强烈竞争心，好财，好争名夺利。他们求名利的门径包括运用罗马人的赞助制度，那是一种讲求阶级条理的赞助者当事人的关系。如此一来，当事人所获取的恩惠及加强了社会地位，是经由通往赞助者圈内所施出来的影响力。当事人支持了，也提升了赞助人，高举了他的地位，最后也扩展了赞助者的权力范围。根据以上保禄对该团体所做的描述，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价值经过新皈依者的信众渗入刚成立的基督徒团体，带来的是负面的后果。他们的行为仍然受到格林多世俗价值观及爱好所左右，这是会摧毁天主的教会的。天主的教会本应是一个既单纯又有圣德的微小社会，与外面的广大社会很不一样。可是所有皈依的人都是出身于广大社交而来的。在这些信件中，保禄考量如何突破来自这广大社会的价值观，如何处理这些价值观对团体所起的负面影响。他更顾虑的是如何在教会中建立起新社会的模式。他反复灌输扎根于福音的观点，强调合乎福音的价值及行为。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保禄必须设法将格林多教会中信徒能超越当地社会风气，同时又不会让格林多的信众自我隔离于外教风气盛行的格林多社会之外。保禄在格林多城的宣讲事工及格林多教会。保禄在格林多城建立宣讲事工的史料，除了他自己的书信中能够找到之外，还可在宗徒大事录里有关保禄生平与事工的记录中找到一些，但是并不算丰富。保禄在雅典城相当不成功的短暂逗留之后，来到格林多城，解决住宿问题后，保禄和一对犹太基督徒夫妇普里史拉和阿贵拉找到了以支帐篷为生的工作。不久，另外两个合作者希拉和蒂茂德也来到格林多城。根据路加的记载，保禄开始在犹太会堂宣讲福音。随着犹太敌对者人数的增加，他的注意力再次转移到外邦人身上，他将传教基地转移到外邦信徒帝铎尤斯托的家里。根据路加的报告， 保禄在格林多城从事宣讲事工有一年半时间，但是未指出这段旅居逗留的年月日。依据阿哈亚总督加里雍传讯保禄的年代，是在主历50至51或51至52年之间。因此，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保禄在格林多城确切传教日期是在主历50至51年之间。如要更深刻了解保禄在格林多城的生活及宣讲事工，可以从致格林多人书信中获得。保禄宣称他是来宣讲而不是来施洗的，虽然在他的传教生活最早期也曾替少数人施洗，他慎重选择自己宣讲福音的方式，不以雄辩为号召。到底保禄多么不善言辞，很难做出断言。在团体眼中，也许远远不能和以善言辞著名的阿波罗较量。阿波罗是在保禄离开后才来宣讲的。保禄作证说，他以工作维持生计，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只靠宣讲道理而吃喝了。我们可以看出，他执意避免受到赞助制度的牵制。保禄选择放弃财力资助及他声称的不善言辞，都会在格林多后书10至12章再次出现。格林多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团体，其中外邦人居多，所以保禄处理的议题绝大多数属于异教方面。例如，有关吃祭过邪神的食物及参与异教人的祭祀，也提及过去他们拜偶像的生活方式。过去的圣经学者因为听到他们谈论自己微不足道的身世地位，以为此团体成员出自格林多城较低下阶层的居民。但是，根据最近所得的当时都市基督徒团体组成的研究资料看来，我们现在认为格林多教会的信徒并非低下阶层。除了经济困难之外，格林多团体包括其他因种族、等级、对性别的歧见，所以居于劣势的，也包括那些比较有办法、能够善用社会地位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数在50到200之间的多元化团体，有学者称这样的社会为多层次的社交圈。也许团体中的这种社交上多元的经济特性，可以用来解释团体在举行主的晚餐时的紧张气氛，有时会忽略到有穷人的存在，有时有些成员会利用自己的名声地位作威作福，有时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宽容自己。保禄致格林多人书信的性质与目的。保禄于主历55至56年间，在厄弗所写了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是一年后，当他接到帝铎报告格林多城的近况后，在马其顿写的。从这两封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保禄其实不止写了这两封信。在格前五第九节，保禄向团体提及，之前他还写过已经散失了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信息与他在格前五所谈论的事情有关。然后在格后2、1至4，他还提到一封在万般的痛心忧苦中流着许多泪给你们写的信。这封含泪写的信很可能是在格林多后书之前写的。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封含泪写的信就是格林多前书，不然就是格后10至13这一大段。不过这两种说法都经不起严格考验，无法成立。 这封含泪写的信可能已经失传了。许多圣经学者辩称，格林多后书至少是由两封信结合而成现有的形式，其一是格后1-9，其二是格后10-13。甚至有人认为格林多后书是由5-6封信结合而成，但最重要的是，格前与格后是保禄和该团体持续进行谈话的仅有部分。幸运的是，这些内容都被列在新约正典纲目，而保留了下来。在新约正典纲目中，他们被命名为格前、格后，这是依他们各自经文的长短度而定。然而，这并不是表示保禄的书信真的是一前一后，好像他不断地在与格林多团体通讯的前后次序。其实，这部书信一共至少有4封。格前及格后2封书信真实反映了希腊罗马式的书信风格，都有按照当时流行的信件格式书写，包括开端的致后词。接着写这封信最主要部分的主体，并谈论各种关键性问题，最后用保禄书信通用的赞颂词结尾。这些及其他正式文体风格的部分将在本书诠释过程中陆续提出。该强调的是，今天的读者要了解保禄那个时代，除了因为写信人不可能亲自在场的情况，需要以书信来表达意见之外，还可能是在写信人为避免有不愉快事情发生的情况下，刻意不在场，才以写信的方式表达意见。在格前格后书信中，保禄表达他的观点，明确讨论团体及其发展等议题，我们却只能读到正在发展的双方对谈一半。许多保禄及格林多团体信徒们已经掌握的细节和事实被省略了。有时候，保禄直接引用格林多信徒们所说的话，有时候，保禄也直接掌握了当地情况演变的线索。这些的确阐明了某些格林多信徒团体的观点，也阐明保禄个人对观点的内容及轮廓。然而，如要得到更完整的了解，则必须从文本内外的线索拼凑来看。在学术性对保禄所做的研究作品中，很常见的是将保禄的著作归于英史书信。之所以用这个词语，是因为他的书信都是由于某个特殊情况勾引而起。在保禄所建立的团体日常生活中，有时发生某种情况，需要得到他对该问题或该行为的回应。这些书信讨论，并非保禄根据他的神学见解所做持续有系统的阐述。连罗马书也只是保禄写给一个非他建立的团体的信，现在被人们认为也是应时所写的。所以对先前的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有距离。因此，我们在格前与格后书信中读到的是特为某个有特别需要的特殊团体所写的，这并非暗指保禄写信时缺乏神学架构作为他构思复信时的依据。其实，只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所读到的都是保禄合于逻辑、明确、详尽、彻底的最后定见。我们读到的或许是保禄对各种议题的最初意见。很多他的成熟思想，都是当他已经前往别处宣讲后才逐渐成型的。如上所述，虽然书信与演讲不同，但是书信可以替代演讲。在保禄的时代，演讲最为重要。政治首领以及一些自认教授宗教及哲学真理的人，必须是口齿伶俐、口若悬河、 具有说服力的雄辩者。当时，修辞学是希腊罗马教育的主要项目。修辞学研究在特定情况如何做有说服力的争论。虽然做研究，架构性的技巧也很受注重，其最终的目标是要能做有说服力的演讲者。这个目的及规定影响到人们写作的方式。我们既已知道演讲及书信之间的相互重叠关系，保录书信是适于朗读的。我们可以期望的是，保禄已经应用当时的雄辩技术，将他自己的论点尽他能力发展到有说服力的极致。演讲或辩论根据三个类型分类，每一类有各自目的及背景。司法上的法庭式演说是用来代替过去行为提出辩护或控诉。集会式的议论式演讲是用来说服或劝阻未来行动计划的。最后还有一种赋予辞藻技巧的演讲，适用于多种公共场合，使用赞颂或者责备语气来强调某事件的重要性，同时让听众了解更有信念。演讲通常以引言为开始，以重述要点做结束。开始和结尾之间会用一些标准的起、承、转、合、段落来加入其中，那要看当时辩驳的形式而定。然而，每个论证都包含两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表明主旨及表明需要求证的要点。接着就是证明。不管演讲种类能否说服人，最终取决于三个因素：演讲者的道德品格，或者说能否说服于人取决于德，能否唤起听众适当情感反应，或者说能否得谅解取决于情，最后以合乎逻辑的辩论，或者说能否辩解成功，基于理。关于保禄写给格林多信徒团体的书信，格林多前书充满着议论式的辩论。保禄在前书中经常谈到何种行动会带给团体何种益处，企图说服或劝阻团体。在必要场合，保禄在书信中也会运用法庭式演说，即赋予辞藻技巧的演讲的技巧。在隔后书信中，情况发生变化，外人在团体和保禄之间直下隔阂。在隔后1:1-7, 6:10-13等处，保禄引用法庭式演说的修辞技巧替自己辩解。在隔后8-9，保禄劝勉格林多团体，力劝大家采取有计划的捐助方式，用来帮助在耶路撒冷贫穷的团体，也用来帮助格林多团体内有需要接受帮助的人。这种作为会带给他们慷慨的美名。借着这两封书信，保禄以自己人格及团体对他的感情，巧妙运用逻辑辩解，得以融会贯通，是保禄使用修辞技巧功夫到家的明证。他以意向说服人，绝不愿强迫别人服从。既然认识了格林多前后书修辞技巧的特性，我们在读书信时更能领受信息，真正受益。书信是保禄以他明确的辩解方式，用以达到他说服人的意愿。